弟兄姊妹，大家平安。还记不记得我们在今年的第一个礼拜天，我讲了一篇信息的题目，还记不记得？2014年的第一个礼拜天主日的信息，记不记得？不记得了。我就是讲约书亚记，讲的就是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还记得吗？有点回想了吗？那么当中我们特别提到了，在去年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我说主啊，在2014年你要带我们去哪里，你要让我们经历什么，神就把得地为业这四个字就给了我们。所以我在一开始就跟大家分享了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那么当中提到了今年我们会在 Stressfield 附近那会开始了另外一间的分堂。感谢神，我们过去在一年半以前在 Westride 开始了恩典堂在那边也进行得非常顺利。我们当初差派50个过去，现在差不多有90个人在那个地方。那么今年神也要带领我们去得地为业，在 Stressfield。 同时不但是教会要执堂，也特别一开始就跟大家分享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全家怎么样得救。2014年是一个关键的年，是我们可不可以把帮助我们全家能够一起得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年，能不能得地为业。所以我们教会可以看到非常重视家庭，无论是夫妻关系或是单身的，要怎么样选对终身伴侣。我们盼望每一个人都有很好的家庭，也经历透过家庭来经历神的恩典。今天特别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全家得救。那么讲到家，就跟大家分享几张照片，让大家流流口水。前两个礼拜我们全家去度假了所以感谢神，我们非常珍惜我们全家在一起的机会像不像度假？像哈好，也还可以了哈，感谢神。我们不但神把我们有自己夫妻一个家庭，神也透过教会来建造我们1503的大家庭。其实真的很不容易，中国这么大，台湾、香港加上东南亚，可是就这么巧，这么十几亿的人，竟然我们就几个人就聚在这里，你有没有觉得很巧合呢？看看你旁边左右，中国叫有缘。我真的觉得说真的是很不容易的机会，让我们可以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在两岸三地当中合而为一，在两岸三地当中我们成为了一家人。在这边我们一起来经历神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经历神的爱，我们一起来建造这个美好的基督化的家庭。所以今年我们特别举行的家庭营，教会有一年了两次的家庭营，就是全教会。所以不管将来多少个分堂，我们一年会有两次的聚集，一次就是家庭营，我们全部的教会分堂会一起聚集。所以我们不只是认识我们自己，我们会认识其他的人，其他分堂的。同时第二次是我们每年的9月第一个礼拜，澳洲的父亲节，也是北雪林良堂的周年庆，我们也会全部的一起聚集。将来缺数的 high school 场地不够用，我们会租更大的 hall， 我们会在全部的1503的所有教会会一起聚集，目的就是让我们珍惜神给我们这个属灵的家。1503的网络特质就是永远不会分离，但是我们会不断的拆派，我们在这边得救，我们在接受装备，我们就拆派出去建造教会，让更多的家人进到我们的当中。所以盼望弟兄姊妹珍惜每一次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虽然只有3天2夜，时间很短，但透过这短短的时间，我们不但自己可以得着造就，而且我们可以建立彼此更多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今年我们的主题是什么？今年家庭的主题是什么？得地为业。不要只是以为只是要为了职堂得地为业，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职场都要得地为业。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下面， 好，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不过很长啊，请大家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用恭敬的心来读神的话，那么大声的读，因为比较长，所以好不好？我们弟兄先读一节，姐妹读一节，我们就让一直下去。弟兄，请。当下，嫩的儿子约书亚从石亭暗暗打发两个人做探子，吩咐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于是二人去了，来到一个妓女名叫拉合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姐妹，有人告诉耶利哥王说，今夜有以色列人来到这里窥探此地。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拉合说，那来到你这里进了你家的人要交出来，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女人将二人隐藏，就回答说，那人果然到我这里来，他们是哪里来的我却不知道。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出去了，往哪里去我却不知道，你们快快的去追赶，就必追上。先是女人领二人上了房顶，将他们藏在那里所摆的麻楔中。弟兄大声点来。那些人就往约旦河的渡口追赶他们去了，追赶他们的人一出去，城门就关了。二人还没有躺卧，女人就上房顶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在约旦河东了两个摩利王西红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性命不死。二人对他说，你若不泄露我们这件事，我们情愿替你们死。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以诚实遮盖你。于是女人用绳子将二人从窗户里坠下去，因他的房子是在城墙边上，他也住在城墙上。他对他们说，你们且往山上去，恐怕追赶人碰见你们，要在那里隐藏三天，等追赶的人回来，然后才可以走你们的路。二人对他说，你要这样行，不然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你要把这条朱红线绳系在坠我们下去的窗户上，并要使你的父母弟兄和你的父全家都聚集在你家中。凡是出了你家门往街上去的，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与我们无干的。凡在你家里的人，若有人下手害他，流他血的罪就归到我们的头上。你若泄露我们这件事，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女人说，照你们的话行吧。于是打发他们去了，又把朱红线绳系在窗户上。二人到山上，在那里住了三天，等着追赶的人回去了。追赶的人一路找他们，却找不着。二人就下山回来，过了河，到嫩的儿子约书亚那里，向他诉说所遭遇的一切事。又对约书亚说，耶和华果然将那全地交在我们手中，那地的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最后再读第六章。来，约书亚吩咐窥探地的两个人说，你们进那妓女的家，照着你们向她所起的誓，将那女人和她所有的都从那里带出来。 当探子的两个少年人就进去，将拉合与他的父母、弟兄和他所有的，并他一切的亲属都带出来，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最后一节很重要，我们读两遍。好，来啊，没有没有啊，哎，等一下，等一下，嗯 ，OK， 好，来，预备，请。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再一次来。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你的话语寄出，一律一句都不落空。主，我们愿意紧紧抓住你的话语，紧紧抓住你的应许。主啊，主啊，你定义要让我们全家得救。主啊，愿今天早晨你透过你仆人将你的话语解明，将你的心意存明在我们的面前，好叫我们可以来跟随来得着你的话语，好叫你的应许真的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感谢你，求你恩待你的仆人，恩待每一个讲的听的人都同盟造就，也愿你在当中透过你的话语再次得着那当得的荣耀。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请坐。现在教会开始读约书亚记，就是圣经里面的旧约的一卷书，约书亚记。弟兄姐妹，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把它当作一本历史书来读，好像是讲到以色列人的历史，这是没有错的。旧约讲到了以色列人历史，但是当我们在读的时候，更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旧约其实反映了基督徒的一生。我们基督徒怎么样从埃及出来，怎么样过红海，就是怎么样得救，怎么样受洗，进入到旷野，进入到迦南地得地为业，其实都表明了我们一生基督徒一生的所走过的路。好，所以也许你现在正还在埃及，或是你准备要受洗了，过红海了，或者你打算你的人生正在旷野，在荒凉，在苦难或很多问题当中，或者是你可能要过约旦河，进入到迦南美地去得地为业。可能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光景都每一个人都不同，但是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要记住一定要把你的生命跟这个过程连在一起，你就会看到神怎么样带你走出你自己的生命当中的旷野，而进入到迦南美地。我们信耶稣是白白的，但是进入到迦南地我们要付代价，我们在旷野的时候也要付代价跟随主。当我们付代价，我们就可以突破旷野，当我们付代价，我们就可以得地为业。所以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约书亚记的主题在讲什么。整个约书亚记的主题可以用四个字来表达，叫做这得地为业。得地为业，当我在思想得地为业的时候，我在思想以色列人的时候，我在想一个问题。原来以色列人住在埃及成为奴隶，而他们向神呼求要脱离奴隶的生活，神应允他们脱离奴隶，脱离奴隶的同时也应许他们一个迦南美地。我说神啊，你怎么回事，忽然间从埃及最左边地方要把他们带到右边的地方去？那么每一次会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而不是非洲中国什么地方呢？为什么读一读，而且好像你就算说应许给他们一个迦南美地了？其实当你再回来，从雅各到了他们全家到了埃及是躲避饥荒，但是你看雅各之前整个创世纪的历史当中，你会发觉到其实神早就把以色列的先祖祖先就在迦南，这是这边是埃及，这是迦南，在这个中东地近东地图当中，其实早就以色列的先祖整个的活动范围区域就在迦南地， 而且也不要忘记，神对亚伯拉罕不但应许他的子孙如天上星、海边沙多，同时他也应许亚伯拉罕说：“你向东、向西、向南、向北观看，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了。”记不记得？所以，当雅各带着全家72口人从这里到埃及地去避难的时候，而今天神在透过约书亚帮助他们回到迦南地，其实就是去承受那个原本上帝应许亚伯拉罕他们的祖先的这一块迦南美地。因此不要忘记，得地为业不是一个新东西。得地为业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继续看下去。当我们知道得地为业的时候，从历史来看是一个国土，是一个疆界，但从属灵的眼光看得地为业，我们要知道这是个人，是我们的小组，是我们教会，家庭，是我们的职场。你失去了什么？你什么东西没有得着？你知道上帝要给你们什么吗？弟兄姐，不是新的东西，得地为业不是新的东西。那你说我原本有什么呢？我失去了什么呢？如果我们从圣经来看到，我们之前读了耶稣是好牧人，我们也知道这个狼来了就是要杀羊，要偷羊，要赶散羊群。所以魔鬼的作为就是杀害、毁坏、偷窃，这是魔鬼的工作。杀害、毁坏什么呢？就是带下死亡，带下贫穷、疾病、灾难、忧伤、痛苦、孤单、软弱，当然还有很多，这是魔鬼所带下来的东西。因为他把我们该有的全部都杀掉了、拿走了、偷窃了、毁坏了，所以我们会出现这些的结果，明白吗？而耶稣来是做什么事情呢？耶稣说，我来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了更丰盛。做什么呢？就是生命丰盛、健康、平安、喜乐、满足、关心、能力。不要忘了，这是原本上帝在伊甸园就给亚当夏娃的，这是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些给了每一个他所创造的人。先不要忘记哈，我们应该有健康的，我们应该有生命，我们应该有喜乐，我们应该有平安的，我们应该有的，明白吗？这是上帝创造我们就要给我们了。可惜的是，魔鬼在不知不觉的当中把我上帝给我们的东西拿走了，明白意思吗？今天我们得地为业不是去抢别人东西，不是去得个新的东西，乃是 claim， 乃是宣告我要把上帝原本要给我们，我把它拿回来，明白得地为业的观念吗？所以你要明白，我们不是抢别人东西，把别人口袋钱放我口袋所以我就有钱了，不是这个。原本上帝要创造，原本上帝赐福给我们的就是生命丰盛、健康、平安、喜乐、满足、关系、能力，而今天一一的不知不觉当中，撒旦杀害、毁坏、偷窃，把上帝原本应许给我们的东西就偷偷的拿走了。什么时候我软趴趴了？什么时候我有贫穷感呢？什么时候我病了？什么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很差了？弟兄们，这就是撒旦把上帝该给你的不知不觉把你偷走了。你什么时候觉得不够漂亮？你什么时候觉得很丑啊？你觉得很胖很矮？这就是被撒旦偷走了那些东西，所以让你会觉得自卑，会让你觉得不满足、害怕、担心。你以为你有了房子就会有就会喜乐吗？不的，不是的。你有了耶稣，当有了耶稣，这些东西全部在 claim 回来，懂我意思吗？当我们没有耶稣的时候，我们凭什么去对抗魔鬼？今年教会2014年得地为业，不只是为了职堂，眼光不要那么短浅。哎呀，牧师就每天想职堂，哎呀，业绩导向。如果你这样想，我没有办法。得 相对为业，是包括我们个人、小组、教会、家庭，包括你的工作。上帝应许我们居上不居下，做首不做尾，你怎么老是在干这个小东西呢？我不是说你要去怎么样有野心，而是你应该要在职场当中荣耀神的。为什么没有荣耀神呢？你要在家庭当中得荣耀，得荣耀神的，为什么没有呢？而今天2014年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我们能不能得回上帝原本要赐给我们的东西，不要被撒旦魔鬼骗，被撒旦魔鬼毁坏了。所以我们看，盼望弟兄姐妹把握2014年的机会，让我们可以拿回神要给我们的，原本就赐给我们的东西。2014年呢，教会的目标跟家庭主题是什么？大声点来，
得地为业。
得地为业。我们不是画祠堂的照片，看到没有？为什么不抱家庭？你知道，我们就好像一个父母亲一样，属灵父母在照顾羊。你知道，做父母亲最难过的就是告诉羊说：“这告诉你孩子，这个孩子吃这个菠菜多好。”孩子就吐，好难吃。你还得骗他说：“你吃的像啪啪哦，大力水手。”你知道做父母亲多难吗？又哄又骗，又软的硬的都来吗？我真是希望每一个人得地为业。你凭什么得地为业？我有耶稣得地为业，你还是软弱嘛？你还是软弱嘛？你还是贫穷嘛？你还是不行嘛？这就是为什么要去参加家庭去得地位。我们就是需要，我就我最近压力好大，所以我不能去家庭。我说搞错了，压力大才去家庭，你平常好好去家庭应该怎么呢？我如果生活好好，我干嘛信耶稣？从一个角度来说，我靠我自己很好，我干嘛信耶稣？就是我需要嘛，我才要去嘛。为什么要放弃这么好的机会？等到了年底，有些人很开心，你说你为什么那么开心？我得地为业，是吗？为什么神不给我？你不要回来抱怨神哦。所以把握任何机会，和睦神一起来得地为业，让我们真的得回。看到那个图画设计的好不好？好像是波尼设计，对不对？给波尼一个掌声，波尼非常好。得地为业，你要 dream， 你要与上帝一起来做梦，你要看到上帝把原来赐给你的从撒旦魔鬼一个都不少的夺回来，这就要得地为业。所以我们从历史来看，得地为业不是新的东西，不是抢别人东西，是赐回上帝原本赐给你的东西。 OK， 所以我们看看刚刚读到这段圣经的背景，就讲到了以色列人从左边，从埃及歌山地出了怎么样去经过了旷野，在旷野绕了40年，绕了圈圈，绕了40年，最后现在第二代起来，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中间那条细线就叫约旦河，底下沿海就是死海，左边是地中海，所以他们绕了一圈，从约旦河东要进入到迦南美地，上帝所应许他们得地为业的地方。但记住，他们要得地为业要靠他们自己，当然他们要依靠神，但他们自己要付代价。同样的，我们信耶稣就是信了就得了，哎呦，就成为基督徒，对，没错，就这样子。可是你要成为好的基督徒，经历到丰盛生命的基督徒，弟兄们需要付代价。你如果什么都不动，你就坐在红海边，就等着过每天过旷野的生活，当我们愿意在经过旷野的磨练，而我们又付代价跟随主，进入到迦南美地，我们与神一同来征战得地为业。魔鬼不会那么轻易把他得到的东西还给你，你明白吗？你不能嘴巴喊得地为业，魔鬼就乖乖把东西还你了吗？没有嘛。在整个约书亚记的当中，你可以看到他们付上生命代价，付上流血流汗的代价，为的就是得地为业，让他的子子孙孙让后面的日子好过。所以我们要明白， 得地为业，这是他的路线，那么带领他们走过来。所以要过约旦河，而过约旦河的第一站就叫做耶利哥，要过耶利哥。那么这边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约书亚派了两个探子要进到耶利哥，看到迦南地的状况，想到40年前他的祖先也做过这事情，他们派了12个探子去，结果回来是什么？千万不要去家庭营，对不对？千万不要进去，太麻烦了，住在外面方太不方便，吃也不方便，睡也不方便，我不要去，不要去，继续回去绕旷野嘛。今天再带了两个探子进入到了迦南地的第一个城，记住，如果你看历史背景，耶利哥城在当时候是一个非常强壮、科技非常进步的一个城市，城墙高大，而记住，迦南地的人民高大而魁梧，这是从客观事实来看，是的，城墙非常大，在那个时代能够盖成这样城墙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耶利哥城墙是非常在历史当中是非常有名的，非常高大。当然你继续读一下，它怎么垮的，没有科学家可以来解释这么坚固高大城墙怎么忽然间就垮掉了，没有办法解释，但圣经有讲，你慢慢看下去就知道。他们第一站就来到了一个最坚固最高大的城墙，这个城叫做耶利哥城，而派了两个探子进入到这城当中，那么来到了妓女拉合的地方，那么来到这个地方来看这个地方，而看这个地方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插曲，就是碰到了这个妓女，就是这两个探子碰到了妓女藏在那边。而这个插曲为什么特别今天要提到，为什么要谈妓女呢？为什么谈这个小人，应该谈那个怎么去征战吗？很好玩，圣经一开始马上就提到了这个故事。为什么会特别提到这故事？它不仅仅是拉合他一家得救，因为他一个人的决定，让他跟他的家族，你读圣经很好玩啊，他是不但是他跟他的父家，而且是属于他父家的人，所以只要应该讲很像直销，明白吗？就是我连一个他再连，只要跟他有关系的都得救，明白吗？我说的不好听，叫一人得到怎么样？哎，你说了我没说OK， 所以在一个插曲当中，他们全家族的人跟拉合有关系的全部得救，哇哦，很特别。第二个很特别的地方是拉合这个人，拉合这个人出现在耶稣的家谱里面去了，在哪里？就在这里。拉合生了波阿斯，而且特别是大卫王也在这里面，可以看到耶稣的祖先，大卫王的祖先，其中一个就是拉合，很特别。从属灵来说是很特别，其实从历史当中是很丢脸的，对不对？可是这里代表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是无论你出生的贫贱，无论你出生是好不好，跟救恩没有关系，而且上帝一定会改变你的家族。好，我们继续看下去你就明白。所以拉合这个人不但改变了他整个家族，甚至于改变了全世界历史，很特别。就这样一个小小的插曲，改变了他全家，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历史。 OK， 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我们首先来看得救与审判。从历史当中，约书亚记我们可以看到，神不但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同时神也透过以色列人来审判迦南地。好，至于怎么审判，你们自己再看这个圣经啊。首先我们来看审判的残酷。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常常有些人会说，哇，你们的上帝好狠啊， 全部杀光光。哇、哦、上帝来就审判，他是圣经没有读懂，没有全部看完。上帝进去迦南地施行他的审判，同时把地赐给迦南地、给以色列人，同时他审判那地按着他们所做的事情。如果你明白当初迦南地的风俗，除了非常罪恶满盈之外，他们一件事情最让上帝最痛，不但罪恶满盈、拜偶像等等之外，最让上帝最痛恨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把小孩子就是献上烧掉杀死。所以上帝最痛恨的啊其中一件事情。而上帝在把施行迦南地审判的时候，你如果看完整个，你发觉到有些城市是全部杀光光，但有些城市是留下来。所以每一个城市所受到的审判是不一样的，不是全部都毁灭，也不是全部杀光。那么所以我这边要特别提到，就是说弟兄姐妹，当审判来临的时候，是真的是很残酷的事情。你说上帝是残忍的吗？不是，上帝是慈爱的，可是不要忘了，上帝也是公义的。上帝不会把有罪的当无罪，不会把无罪的当有罪，也就是每一个人必须为他自己的行为来负他的责任。所以上帝才赐下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如果上帝是老糊涂，他大概说，哎呀，这赐大家无罪，不是很简单吗？我在想上帝也真麻烦呢，弄了什么十字架，耶稣基督搞了半天还搞不清楚，你干脆讲说正赐天下的大赦无赦，不就解决了吗？上帝不能做这件事情，为什么？就是违反他的本性，他不能够把有罪当无罪，把无罪的当有罪，有罪就要审判，无罪就要得奖赏。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我们需要为我们的决定付上责任，付上代价。可是神知道我们付上就没有了，所以他才赐下他儿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可以白白得着这个救恩。当我们面对审判的时候，弟兄们，已经是 last minute， 没有任何机会了。不管你再怎么求情，不管你再做什么事情，已经没有任何机会。我们要明白，当审判的那一日的时候，许多人哀哭切齿，可能我们有很多的朋友亲戚在旁边骂我们，为什么我们不救他们？可是在那个时刻，弟兄们，真的是我们爱莫能助，因为每一个人需要为他的行为，为他所做的、所说的、所想的负他的责任。今天我们之所以可以站立，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扛了这个审判，所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才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前几个礼拜我们有一个联合的祷告会，其中有一个人上台，他很有爱心，他就说到说他有一个感动，想要为魔鬼撒旦来祷告，然后呢希望他能够悔改得着救恩，好不好啊？好不好啊？我也想啊，明白吗？这样子好不好？这出发点好不好？好，都没爱心好不好？哦，对，要有爱心嘛，是吧？这个出发点是对的。很可惜，撒旦没有机会。要明白圣经讲的，撒旦的审判已经定了。当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一刻，撒旦的审判已经定了，没有人可以救他。救恩只给亚伯拉罕，没有给天使，没有给魔鬼的。所以你明白吗？就算我们可怜撒旦，我们希望他悔改，他连这悔改的机会都没有了。不是我们没有爱，而是爱不了。当然有一天审判的时候，我们也会出现的问题，为什么你不救我呢？为什么你不帮助我呢？我们爱莫能助，当审判定的那一刻，我们爱莫能助，我们爱莫能助。 我们要明白审判的残忍已经没有机会的时候，所以我们才需要在审判之前我们还有机会，就是神存留我们。我说赶快把撒旦丢到火湖啊，是在最后末日审判的那天，撒旦要丢到火湖，可是为什么上帝你还不来，耶稣你还不来呢？因为他来的时候很多人还没有得救，所以上帝给我们机会在传福音。而撒旦魔鬼现在做一件事情，他知道他没救了，他只做一件事情，他把上帝所爱的每一个人想办法要跟他一起死。你明白撒旦在做什么吗？撒旦知道他死定了，他不甘愿，他找每一个可能的人跟他一起死，没有信主的信主的，他想办法就脱了。所以撒旦是来杀害毁坏偷窃，他说上帝你要审判我，你要丢我火湖，我就带着你喜爱的孩子跟我一起死。明白吗？你明白那个属灵的关系吗？而我们今天在做的就是把那些还没有得救的让他不要跟撒旦一起去灭亡。撒旦已经死定了，没有得救了，而我们还傻傻的跟他一起下去吗？感谢主，我们知道审判的残酷，可是我们也知道得救的美好。我们看到这两节，我们看一下好了，我们来读一下预备经。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红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红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拉合知道了，听到了这个事情，他明白上帝的作为，而他明白他自己死定了，他已经明白，他不但明白，他知道全城人都明白自己死定了。而这个时候拉合抓住机会来拯救这两个探子，进而要求这个得救的机会。拉合抓住这个机会来救这两个探子，进而得着得救的机会。记住，整个耶利哥城他是进行毁灭的，没有一个人存留的，包括孩子，没有一个人存留，因为他们所做的面在神是要接受审判的。但是竟然有个例外，就是拉合，而例外是拉合还带了他的全家，他属于他们家人全部都带上去了。我都不知道那房子有多大，可以塞多少人。可是真的，我们刚刚读了圣经，读下去不但拉合得救，而且全家整个家族都得救了。他恩待神的仆人，神就恩待他们。弟兄们，当我们在思想，你知道这个 title 拉合的 title 实在不好听，对不对？当我们在思想整个故事的时候，你想想看，拉合可能在他们的家庭的当中，在他父母的眼中是什么样？是什么？是蒙羞的，是不是？我们不知道这个历史，因为是历史没有太多的说明这个背景。但挂了这个 title 谁喜欢呢？可能是为生活所迫，可能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这个 title 我相信不但他自己觉得羞耻，可能他的家人，他的父母亲都觉得不舒服。可是很奇妙的是，拉合在最重要的关键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他决定救这两个探子，他决定救了这两个探子。想想看，他把他全家家族人带到这个地方，当这个城毁灭的时候，只有在他的住处的地方怎么样？没事。你想想看，他的家人有什么想法？你想想他整个家族有什么想法？在那个毁灭审判的时刻， 他怎么看到阿和呢？过去可能连讲话都不跟他讲，过去看到人无能为力，家族的羞辱败坏，走到他家一定要绕得远远的。现在他们家成了一个避风港，成为一个救命的地方啊！外面在施行审判杀戮，而在他家一点事情都没有。拉合不但自己得救，他把救恩带到了整个家族里面去。想想看，家人在那个房子里面的时候，在审判的那一刻，怎么看拉合，怎么看外面，怎么样心中心存感激，过去怎么样看不起这个女人，今天何等的感恩这个女人。这叫做得救的美好。不管我们过去做了什么事情，犯了什么错误，但神从来没有计较这些问题，而不但改变了全家，拯救全家，改变了以色列人的命运，改变了全世界的历史。当然你可能会说，圣经鼓励说谎吗？你看一说谎多好啊，得救，我可以说谎帮教会多赚点钱。第二，错误，圣经没有因为他的说谎鼓励他，只是因为鼓励他，他抓住这个救恩，他没有因为自己的堕落而放弃这个救恩。可能是他生活在那个环境当中，他觉得做这个事情很正常，我们不可评断他什么，但是圣经从来没有鼓励我们说谎，不要搞错。你说不说谎怎么办？上帝自有上帝的做法，可是上帝看我们每一个人不同，明白吗？他是什么等次人，他说什么话，上帝知道，可以接受他说什么话，但不表示同意他所说的话，也不表示我们要这样子学他说谎。但在这一段圣经帮助我们是让我们看到，真的是拉合对救恩的渴慕，拉合因为他而拯救了整个的家庭。弟兄姐妹，耶利哥城整个城要毁灭，但是唯独这个家得救。我们放眼看到全世界，哪一个大的城市不是罪恶满盈呢？我们感谢神把我们带到雪梨来，有美好的环境，美好之地，可是我们也不可否认的，这边的罪恶、道德的沦丧、人心的险恶，都隐藏在这个美好的外表的城市的里面。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神的审判什么时候来到，不知道。主说他来的日子好像贼一样，没有一个人知道什么时候会来到。可是反过来说，你的家人都在你的地方了吗？都在那个得救的小屋里面了吗？当审判的那一天，你的家人会这么感谢你，还是会骂你呢？我们不知道这一刻什么时候到。所以在去年的时候，我在祷告的时候，让我看到得地为业，就是我们家人一个都不可以失落，我们全家都要得救。可是不是只是挂在嘴边说说而已，记住要付代价，全家得救要付代价。当我在想拉合，你想看拉合，他也很有本事，让全家都相信他，厉不厉害？你有没有这本事？有没有这本事？没有嘛，所以全家没得救嘛，明白吗？拉合厉不厉害？我想到，哦，他挺厉害的，全家还听他的。你要没有笑他，你乱讲，你吓人，你搞什么城墙那么大，还什么时候毁灭，还什么时候？你知道，如果拉合没有下功夫，如果拉合不是真情流露，如果拉合不是把他亲身经历讲得那么清楚的话，谁听他的？反过来说，为什么我们家人不听我们的呢？难道真的要等到审判的那一天？家人说，为什么你知道我跟家人传福音，我传了好久啊， 尤其我妈，我真会吐血。我跟她传了十几二十年，都不听呢。她2000年信主得救以后，哇，信了耶稣两三年以后，哇，好开心啊！有一天打电话，我跟君慈，妈好啊，好很好啊，信耶稣太好了，孩子信耶稣这么好，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真是，我差点从床上掉下来。你猜我没有跟他讲？我真是差不多没事就跟他讲的了，听不进去啊。那种感觉就哦，还好妈你得救了，如果你没得救，那我不在天堂没有好日子过，对不对？我只在天堂怎么有好日子过？我如果没有把救恩告诉我妈妈，我妈妈没有得救，我过得好吗？难呐。可是也不要傻了，哎呀，既然我妈不得救，我也不得救，陪她一起死，这最笨的魔鬼的想法。哪一个人不是先拿了 PR 再办家人过来的？我常常都听哦，我要等老婆等老公，哎呀，他不会信主，我怎么能够自己上天堂？我说笨蛋，先拿 PR 再说，拿到身份后面再办嘛，等什么呢？对吧？你在地上都懂得这一招，为什么在天上不懂呢？所以刚刚读的声音，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要得救。就我们先得救，之后把这个救恩传到全家去，好不好？我们接着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探讨问题，怎么样让全家得救，全家都得救。让人举个手啊！感谢主，感谢主，非常太棒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全家怎么得救。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爱我们的家人，可能就算有些个口角问题，但是我们至少都是个血脉，我们都盼望每一个人都得救，我们都希望把最好的给家人。可是你有没有想想看，什么是最好的？什么是最好的？最好的是必须最有价值的，最好的是必须可以存到永远的。弟兄姐妹，不要被魔鬼骗。我们常觉得最好的就给家人大房子，读最好学校，开最好车，吃最好的，玩最好的，穿最好，用最好的，被魔鬼骗，骗了你就成为魔鬼的奴隶。不是说给家人用好的穿好不对，但不要成为埃及的奴隶，不要成为这世界的奴隶。你自己衡量你的心思意念在哪里就可以了。如果你每天想的就是工作，想的就是钱多赚，就是魔鬼的奴隶。你如果天天想神的事，你就是在迦南美地，可以吗？好不好？你自己衡量，不要做魔鬼奴隶，不要出了迦南，不要出了埃及又想回埃及，好不容易得救了还想着回去老地方，不要干这种事情。我们来看一下全家得救最好的， 我想大家都明白，给家人最好的就是救恩。得了救什么都好办，没有得救一切都是空的嘛，一切都是空的嘛。所以全家得救是我们一定是当务之急，而且你必须把所有的心思意念放在全家得救上面。你为了全家得救，你可以把你的家具都改变，明白吗？吃饭饮食改变，说话的讲法的改变，只是为了要全家得救，因为把最好的给他。我们来看下去怎么样全家得救。首先我们把这使徒行传来读一下啊，就是这是 key word 在这，我们要背起来，这是我一直反复的祷告用的经文哈。好，我们他们说就不用了，好，我们就从后面来读。预备，请。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再一次，预备，来。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第一个，先信耶稣。当就是你，你要先信耶稣。然后呢，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首先，你一定要亲身经历。信仰不能够只停留在理论，需要有亲身的经历。如果拉合没有亲身经历跟探子的那一段相遇，他说了天花乱坠，人家也不会听。我们传福音也是一样，我们自己需要有经历。 以至于我们的家人才能够听。弟兄姐妹，你上一次的感恩见证是多久的时候了？何常常还记得5年前，我感谢神让我经历他。那这5年呢？好像上帝退休了吗？你也就没有再遇见他了吗？我们能不能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去经历神，来依靠神呢？从小事上，开车的时候找车位，全家坐车上，感谢主为我预备一个好车位，祷告啊！想不想上帝为预备车位？会不会？祷告，这最简单的祷告，而且最好的祷告。上帝是最好的停车场管理员。你祷告，你让全家经历，小事大事都经历神，带着全家来经历神。第二个，要有好的见证，这是家人传福音最困难的地方。我们太熟悉了嘛，我帮你打把屎把尿，帮你带大的哥哥姐姐，你知道我最喜欢受洗约谈，就是兄弟俩啊，弟弟要哥哥要受洗了，你知道我就问谁吗？我说弟弟他可以受洗吗？不可以。你明白吗？家人最清楚，家人最清楚。你这家人有好的见证，你说成为基督徒多痛苦啊，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我在说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习惯，因为你爱你家人的缘故，你为他牺牲，你为他摆上，你必须做一些事让他能够懂得明白的，可以接受的，从你身上可以看到神他自己。你要有智慧跟家人相处，圣经说我们要有智慧跟外人相处，就是一个没有信的人，我们信的人跟没有信的人一定要懂得怎么讲话。我常常碰到一些基督徒，我昏倒了，你不要讲一些天上的话，让那些没有信主的说哎呦，我来到什么世界啊。我们千万用大白话跟外人讲话，可以吗？当你用天上话在跟地上人讲话，就跟讲方言一样嘛，听得完全听不懂你在讲什么嘛，好不好？我不是说属灵不好，但是我们要稍微转换一下 channel， 翻译一下，用他懂明白的话来跟他讲话，来跟他相处，好吗？所以不要反见证。有些人刚信主，哇，好热心哦，就冲进去了，把他们家的祖宗牌位啪啪打掉，哦。爸爸永远不会信耶稣，你明白吗？千万不要干这种事情。跟家人好好相处，好好沟通，以至于你有好的见证，福音就可以传到家人去了。你的讲话，你的做事，都要他能够明白，而且从你身上看到耶稣。你跟基督徒当然就很容易讲了，哎呀，主里平安呐、啊，哦呀，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呐、啊。基督徒彼此讲没问题，你跟那未信主的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什么叫新造的人？好吧，吓都吓死了，哇，信耶稣啊，重新造一遍，好吧。 OK， 再来是福音内容。我们邀请家人来教会很好，那我不要只是停留在哎呦传福音了，赶快找李牧师，李牧师，我叫他信耶稣，来来，跟他传福音。小组长，哎，赶快来，Emman，来，赶快帮我跟家传福音。哎，自己传嘛，自己最少对福音的基本的介绍要能够知道嘛。到底为什么要信耶稣？怎么信耶稣？怎么做决志祷告？这是基本的，每一个人要会嘛，好不好？我鼓励你们，如果不会，找你们小组长，赶快把316学一下。用约翰福音3:16来传福音就可以了，所以不要只是依靠别人，自己不清楚。最后是圣灵的运行。我们知道如果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信主，口称耶稣是主。而圣灵的运行最重要是什么？大声点，大声点，哦，这么小声跟我说祷告。生命的运行，家人的改变，心理的改变，只有透过祷告。祷告里面 因为人有坚固的营垒，就是一个顶在那里的东西，让他没有办法看到。就像我母亲，她看不到福音，听不见福音，你虽然跟她讲她听不懂看不明白，透过祷告把他里面那个障碍就除去了，透过祷告人的心就被夺回来了。所以人的家人信主是我们跟神一起合作同工的关系，所以只有透过祷告。所以我还记得我第一次主日崇拜，我呼召第有个呼召是什么吗？记不记得我们有每天为家人祷告三分钟的举手？好，不要举手，太难看了。为什么圣灵要动工呢？如果你都不在乎，为什么上帝要在乎呢？你告诉我有意思吗？当你自己在乎的时候，我跟你讲，上帝就在乎。你不在乎的时候，你凭什么让上帝在乎呢？所以圣灵的运行是透过我们的祷告与圣灵同工。弟兄们，三月十二号开始，我们教会要做什么？禁食祷告。为什么要禁食祷告？代表着更加的迫切。跟我说迫切，迫切。你真的希望全家得救吗？你是说真的还是说假的？我说不要，不要他得救，他跟我到天堂找我麻烦。你真的希望家人得救吗？修灵，告诉神你真的在乎，你真的很迫切。除了持续祷告，再来就是禁食祷告。我们教会提供这个为主名求，你不知道怎么祷告，你他打开祷告文都帮你写好，会不会？祷告文都帮你写好，你就照念，念了就算你的啦，你没念就不算你的啦。牧师念了不算你的，明白？小若念了不算你的，自己念。不知道怎么祷告，教会这么好，帮你祷告文都准备好，你还不用。祷告宣告，让神来经历，让我们来经历神。禁食祷告，好好的来参与，跟小组长登记，我在乎，我摆上，我愿意透过禁食的迫切祷告，让我的家人能够得救。弟兄姐妹，我们做我们的部分，上帝会做其余的部分。但当我们不做的时候，当我们不在乎的时候，我们凭什么让上帝来做？这条朱红色的线就是拉合跟探子说给我一个确实的证据，而这条朱红色的线挂在这里，代表这个家庭是做过记号的，代表着这个家庭是已经有关系的。这条线，红色的线，就让我们想到了旧约的逾越节，在门框上涂上羔羊的血，代表这个家是被做过记号的，被分别的，代表这个家有这只羊为这个家受了审判的。这一条朱红线也到了新约，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流出了宝血，是一个得救的记号。我们得救不是挂一个十字架项链，我们得救乃是有圣灵的印记，耶稣的宝血在我们身上成为我们一个得救的印记。这当我们有这个印记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动得了我们。可是这个印记到底能不能让全家得救呢？就看你我能不能与神一起同工。我自己信耶稣，我是我们班，我在高中的时候信耶稣，我是我们班第一个信耶稣。好不好玩？好不好玩？第一个信耶稣好不好玩？很惨，对不对？第一个作弊不能做了，以前那个传道说传道我就不传了，我跟他要他不给我，信耶稣不可以啊，讲粗话不可以，看黄色电影都不找我了。接受好不好？从个角度不好哎，可是从个角度，他们看到我的生命改变。后来我们班一共四个人信耶稣，包括我，后来有三个信耶稣。这四个人里面， 三个是牧师，好不好玩？好玩。我那时候如果不坚持我信仰，算了，没关系，信仰归信仰，作弊咱们归作弊，好兄弟。我不能这样搞啊，羞辱主名啊，硬着头就不作弊了。不作弊要靠谁了？靠神了。从那时候开始，哎，书开始读懂，一千多怎么看都读不懂，反正可以作弊，不用读懂。现在哎，不作弊，开始是读懂了，依靠神。家人原来以我为羞辱，每一次爸妈说，你看人家奖状都当壁纸贴，我们家一张都没有。后来也改变，我爸爸妈妈以我为荣，所以他看到我的改变，不知不觉当中他们也信了耶稣。不是我做了什么，我发觉到我就乖乖的，上帝怎么说我怎么做，为家人跟太太不断的祷告，永远没有放弃的宣告，当信主耶稣，我和我一家都要得救。阿们吗？可以这样子每天的宣告吗？我和我一家都要得救。所以我们复习一下，全家得救，预备，来来，亲身经历，有好见证，福音内容，圣灵运行。好，没有，哎，这不对吧？OK， 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祷告。我们一起开口，我们开口祷告，好不好？就为自己还有我们自己家人祷告，宣告2014年得地为业，要把撒旦魔鬼抢夺、偷窃、毁坏的全部都夺回来，尤其是我们家人的灵魂。好，我们一起开口。